各位弟兄的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神奇，从神奇开始讲。昨天我已经开始提到今天要讲什么了。神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先下个定义。我们的这个神奇翻得很好，英文嘛用 miracle 哈，里面没有这个神这个字。中文呢我们翻过来的时候，这个神这个字进去了，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神迹就是神在自然界执行他的目的的方法。我再讲一遍了，神在自然界执行达到他的目的的方法叫做神迹。那么当他要在自然界达到他的这个目的的时候呢，当时的人特别是2000年前的人，他们看起来往往觉得不可思议，反常，跟他们所平常了解的那个情况完全相反，或者说呢超越，他们没有办法懂，他们就管它叫做神迹。所以呢所谓神迹呢有几个因素我们必须考虑。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时间的因素，这个时间早的话那么他们的了解有限，时间迟了后的话呢他们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啊更深一层了。所以很可能早些时候早期的人看起来是不懂的，那么以后的人就看着就懂了。比方说2000年前，我们举个例子，假如2000年前有一个人说，我今天呢坐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客厅，你可以看到罗马的皇帝，这是不是神迹啊？不得了的神迹，对不对？可是今天呢这个不是神迹了，看电视，时间进步了啊，那么时间这个过的2000年了，现在时代进步了，所以当时他们不懂的呢现在我们懂了。所以倒过来讲，比较进步的啊情况拿到落后的地区去，他们会觉得神奇。所以常常那些探险家呀可以到那个蛮荒地带去啊，唬住，比如说骗那些土著啊。所以我们讲神奇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记得这一点，当时的人看起来看不懂的，可能现在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或者说我们今天还不懂的，可能将来就懂了。当然这都是神迹，就是神迹就是神达到他的目的的方法，神彰显他的荣耀的方法。不过他要彰显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不懂，所以当时的人叫做神迹。这个跟现代的科学呢毫无冲突。我们开始举个例子了。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7个神迹，约翰福音的神迹是严格挑选出来的，每一个神迹都有代表性的，不像其他的3福音了、三福音就是不经过挑选，有什么他就写什么。约翰写的时候啊，他就要特地挑7个出来，那7个神迹都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迦拿婚姻，水变酒，约翰福音的2章啊。第二个呢，大臣之子，这个他医好大臣的儿子，这在什么地方呢？第几章？第4章的后面。到第5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38年的长病人。第3个呢？第4个什么呢？对，5饼2鱼，有人说5饼2鱼。第6章呢？5饼2鱼。喂饱5000个人啊，这是只算男人。同在这个第6章还有一个，走海面，主耶稣走海面 第六个呢，一瞎眼的人，最后一个就是叫死人复活啊，就是一拉萨路的这死人复活。主耶稣一共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行了这么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有特别的意义，我现在先把它说出来。第一个神迹呢，是表示主耶稣是物质的主，物质，水是物质，酒是物质，把水变成酒，那表示他能够控制物质，他超越物质，他能够改变物质，就是说他对物质有主权。第二个，这个一大人的孩子啊，大臣的孩子啊，这个大臣在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说你的信心也救了你的孩子了，你回去吧，他已经好了。耶稣有没有到那个孩子的旁边去啊？没有。那这表示什么呢？有一段空间了，大概有二十里哈，这遥啊。那这样子讲的话呢，耶稣就是空间之子啊，空间之主，他是超越空间，控制空间，是空间的主宰。空间对他说起来是啊，不算什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主耶稣是时间的主宰。一个人病了38年好不了，他一下子把他医好了。其实假如你要知道主耶稣是不是时间的主宰，那你一定要跟他活得一样久了。主耶稣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在天上了，跟神在这个荣耀的天堂里吗？还没有这个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了，已经在了。那么他今天还在，他永远在。那我们要能够真正体会他是时间之主啊，那一定要跟他活得一样久了。可惜啊，我们没办法活得那么久啊，那我们只有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在地上了。那圣经就只好用个象征的办法啊来表现38年啊，这个病者那么长的时间的病，他能够一下子把他医好，他是超越时间，控制时间，是时间的主宰。好，那么这个五饼二鱼跟那个水变酒有类似的地方，同样是物质啊，同样是物质，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水变酒是质的改变，五饼二鱼是量的改变。这边是质，这边是量。所以呢，一方面主是质的主宰，一方面就是量的主宰。它可以改变，可以控制物质的这个量，也可以改变控制它的质。走海面呢？主耶稣走海面啊。那么走海面你怎么解释啊？这就是表示主耶稣是自然力的主宰。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地心吸力，是吧？就是万有引力把你吸住嘛。所以一个人站在这个水面上一定要沉下去，你要有引力，那个引力就是自然力。那主耶稣呢？他是自然力的主宰，当然嘛，这是他创造的了，宇宙是他创造的，管理宇宙的这个自然力也是他创造的，当然他可以控制它啊，可以超越它，所以他是自然力之主。第六个，这个一瞎眼的，这个也很有趣。这个一瞎眼的人，当时门徒就问主了，说主啊，到底这个人啊，是他犯罪呢，我说他父母犯罪呢？主怎么说啊？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那这句话就是表现，就是他的命，我们中国人说这是命运。 啊，主耶稣是命运的主宰，他控制每一个人的命运，他可以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他在主宰你每一个人的命运，他主改变了他的命运嘛，他生下来无缘无故的眼睛就瞎了，不是父母犯罪，他自己也没有犯罪，那就是倒霉，那就是命不好嘛，可是主就把他改变，能够改变他的命运，所以他是命运的主宰。最后拉撒路的父母这个最容易明白了，他是胜过死亡生命的主宰，他超越死亡，死亡不能囚禁任何一个人，只要这个主耶稣要拯救他，那么死亡也没有办法囚禁主耶稣本身，因为耶稣后来他自己复活了，所以死人复活那表示主是生命的主宰，他超越死亡。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一点理由，我们先来讲那个五饼二鱼吧。啊，五饼二鱼，五个饼两条鱼一点点，啊，这个一点点呢会变成那么多，奇怪吗？告诉你不奇怪，科学发达，有一天你会看见这种神迹，司空见惯。假如将来啊科学发达，可能我们栽培这个水稻啊，啊，它得会缩短那个栽培的时间喽。现在是3个月，可能会缩短成2个月，可能会缩短成1个月、1个礼拜、1天，谁说不可能啊？啊，这总有可能了。啊，现在我们还没看见呢，可是将来，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啊，那么我们做时间机器，啊，那么到这个未来去一看，神奇不得了，我们3个月才能够种稻啊。可是他们这个一天就可以把它种出来，神迹吗？啊，乐后的时代的人看起来是神迹了。哎，那可能我还不止这个一天呢，可能是1个小时，嗯，或者说几分钟，或者说更短，进不到一下子马上可以把这个水稻栽培出来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对他们说起来哈，司空见惯，一点都不是神迹了。以当时以后的人来讲的话，那你我现在来看，啊，假如我们到未来的世界去看，我们还是觉得是神迹。所以还是有时代差距。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去时代差距。有的事情，你这个为了神要达到他的目的，所执行在大自然里面所执行的，你看起来很反常的、很不平常的事情，常常是因为时代差距的关系。所以五饼二鱼啊，我说那些新派的人的讲法哈，新派其实不能算新派了，已经是旧派了。19世纪的这个哈自由派的人怎么说呢？说当时呢，耶稣并没有把那个五饼二鱼变出来。大家带便当，那么主耶稣啊就在那里这个举手祝福的时候呢，大家受感动了，就把自己的便当大家都拿出来，所以大家吃的这个够用啊。那这是啊，是很可笑的讲法啊，这是想象啊，很狂野的这个想象。我们不必这样子来把它解释掉，你不懂，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时代，还有时代差距。假如再过一个时代，这个我们也可以懂了。当然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神的神迹，那么这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说主耶稣他当时呢也不需要什么机器一下子可以把它这个弄出来，因为他是神呢，他是神呢，他可以他轻而易举的啊把这点做出来，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反而说，假如是主耶稣是神的话，他是神的儿子，他一定要能够这样做，你要期待他能够这样做。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反而会打一个疑问符了。所以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假如他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一定能够行神迹。今天那个统一教的文宣明啊，他说他是耶稣的再临，可是我要问他呢，你行什么神迹？ 假如你是耶稣再临的时候，你要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他一个都没有啊。他今天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中年人，五十几岁的中年人，他没有行过什么神迹，我不能相信他。假如你要做救主，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要行神迹，我们反而应该这样要求。我们不必把神迹当作这个我们必须替他那个道歉的哈，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缺点啊。假如这个没有神迹的话呢，今天很多那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来信耶稣了，因为有这些这个神迹的存在，他们就不来信耶稣。我说相反，相反，我们应该要求有神迹，不要怕他，反而说，假如没有神迹，我根本就不要相信这个基督教。来，来看这个水变酒，水变酒，可能这是更容易，更容易了解。水跟酒有多大的分别呢？只差一个元素，碳。水里面呢有两个元素，氢气、氧气啊。那么，酒里面呢有氢气、氧气、碳这三个元素。那么，请问水里就有什么H2O 了啊 ？H2O 已经有这两个元素。空中有什么？二氧化碳。原料都有了，原料都有了，已经在了。耶稣要把那个水变酒啊，那个太简单了嘛！空中有的二氧化碳，那么还有水，它就一下子可以把它变成酒了。只是呢，他没有用什么机器，或者说用什么设备，他不需要，他是神。不然说我们能懂啊，这有道理在里面嘛，也没有那么离谱，或者说这个哈、啊，这个太哈、啊。这个没有理啊，这看起来就是非常容易了解，用我们的理智来想啊，你想得通，原料已经在哪里了，这个把这词这样一变了，那太容易了。有一天呢，我相信我们可以合成，就从这个空中的二氧化碳跟水可以合成酒出来，这个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困难。现在连这个元素都会改变掉了，改变它那个原子里面的质子、中子跟那个，这个氢的数目，就把一个元素都可以改变掉了。过去啊，炼金术你们听说过啊？中国的人很热衷于炼金术，今天炼金术啊，已经成功了，铁可以变成金了，只是啊，这个挖不来啊，说不这样做而已啊。太昂贵了，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啊，是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了，那神呢？所以假如你不相信耶稣把这个水变酒的话，实在把神的看得太扁了啊，把耶稣看扁了，对他说起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其他呢，那这只是两个例子，两个例子，其他每一样呢都一点都没有困难，起码以我的立场来看，以我的理智来想的话呢，我都能够接受，而且觉得很有理。每一样事情这样子才对，不这样子就反而显得这个神不像神了。所以，那我们也许讲这个哈，进一步的哈，讲这个神迹哈。还有一个因素，不但是时代的差距，就是说速度的问题。速度快的呢，我们叫做神奇；速度慢的呢，我们叫做是自然。你们想想看，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不管是水变酒、不五饼二鱼，都是速度快而已，很快。那你想，今天三个月当中啊，一粒麦子一粒稻，它经过三个月会变成这个那么多的这个麦或者稻的籽粒出来，这不是神奇是什么？宇宙里面充满神奇。今天我能够活着，我能够行动，我的神经可以协调，我能看，能讲话，能思想，这已经是神奇了。 人活着根本就是神迹，神的作为。一个婴孩怎么样到时候这样子就自己生出来，今天还是一个奥秘，科学家医学家没有办法说明神迹。可是司空见惯，我们就不觉得，实在我们是活在神迹里面，我们的周围充满神迹。因为神的手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是一切的主宰，只是我们不承认而已。我们眼瞎，我们眼瞎，我们看不见，就以为它不存在而已。很多很多所谓神迹啊，实在是如此。还有那个神迹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呢，把一个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可以把它变成神迹。我举个例子，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基督徒的将军，他做轰炸机，跟他的幕僚要到达一个地方，后来被飞机啊这个掉在海里了。掉在海里嘛，他们就一伙啊，十几个人坐那个橡皮艇在那里漂流，大概有那么几十天，后来获救了，没有死。可是他们到最后也非常危险了，没有水，没有食物了，快要饿死了。他在《读者文摘》啊，他都这样写，这很早了，大概20几年前的《读者文摘》。他说：“我祷告，我看见的海鸥在这个天上飞翔。我当时就祷告说：神啊，请你差遣海鸥飞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抓它来吃。果然，一只海鸥飞翔。”真正飞到他们面前来了，让他们抓，供养他们，让他们吃，这样子他们就免于死亡，就没有饿死了。就是他亲口做的见证，那么这个人家就把他这个报道在这个《读者文摘》里。这也是神迹哦，啊，这好像是一点都没有什么这个惊天动地的，这很平常嘛。一个海鸥这个从天上飞下来，这个非常非常平常，可是。达到神的目的，当神用他来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也是神迹，你算他是神迹。比方说这个亚述的军队啊，就围困那个犹大国，一夜之间呢，这个有瘟疫，那么18万5000个这个亚述兵都死光了啊。也许你说啊，这是这个 plague， 一个瘟疫了啊。其实啊，用信息的眼睛来看呢、啊，这是神迹。为什么也不早也不慢呢、啊？刚刚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军队里要发生瘟疫，神要执行拯救犹大的这个目的，犹大国的目的。当时这个西西家王啊，他有信心，神就怜悯他。所以这种不算是超自然的啊，也是算神迹哦。所以神常常行神迹，这样子来行神迹，那么巧的事情，就是那么巧。所以我不晓得怎么讲了，就是说神要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呢，常常会配合用那个自然现象来配合他的目的啊，来执行他的目的，这也是神迹。我们应该把它称为这个神迹。所以啊，反正呢，神迹就是神要达到他的目的，在自然界所行的作为。那你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啊，就是啊，这没有错了。那也可以说是神为了荣耀他的名所行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叫做神迹。所以我说，我们活在神迹里，你我今天能够行动起居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神迹。我们接下来讲更大的神迹了。那个更大的神迹就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不过我还要说回来啊，假如神不能成为人的话，神不是全能的。所以神成为人这件事情，不但不引起我们的疑问，反而坚定我们的信仰，说神实在是全能的，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神成为人，耶稣成为人，所以耶稣有 100%的人性，也有100%的神性，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道成肉身的意义，一面的意义在这里。耶稣本身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那么这个神迹为什么神要行呢？有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呢，神要能够站在人的立场，担当人的罪。假如耶稣是神不是人的话呢，他不配担当人的罪，因为不同类嘛，不同类。你能不能说这个我杀死一个人，那这个对不起，我用我的狗啊来代替我，你拉我的狗去枪毙好了，不行啊，狗不能代替人，人不能代替狗，一个就是不同类。犯罪的是人，所以担当的也是人，所以主耶稣呢，他成为人，在我们住在当时的人当中的目的，是要跟人认同，这就是 identification， 跟人认同啊，那么站在人的立场上，这样子来担当人的罪，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担当人的罪。可是一面来讲，假如他不是神，只是人，像有人相信的，那这样子他又缺乏赦免人的能力，因为神才能够赦免人，记得吗？当耶稣赦免一个摊子啊，四个人抬来从这个屋顶啊坠下来的那个摊子的时候呢，周围的人怎么说？哇，这是亵渎，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对，他们讲的话一半对一半错。一半对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神能够赦免人，错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耶稣是神，错在这里了。可是他们讲的那个原则对，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这是他们很准确的很正确的信仰。因此呢，主耶稣他一面得能够担当人的罪，所以他必须要有100%的人性，可是他必须要100%的神性，他才能够赦免人的罪。你今天信告他，他才能够说我赦免你的罪啊，那么他才能够拯救人。只有神才能够拯救人，人不能拯救人。好，所以他就必须一面是神，一面是人。所以道成肉身是最大的神迹，神要达到那个最高的目的，这是最大最大的神迹。当然还有一个神迹呢，我们天天看见的，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当然这没有道成肉身那么大的神迹了，可是算了，是很大的神迹。你没有看见过主耶稣，你怎么能够信靠他？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一个人的得救，一个人的蒙恩，罪得到赦免，重生，这就是神迹，比那个自然界的这个神迹还要大的神迹。所以呢，我说神迹就是神要执行达到他的目的的这个方法，那个手段。那神的用从拯救世界的目的，建立新天新地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神迹的看法啊，我相信现在我们已经观念改变过来了。我们不会觉得，应该不会觉得神迹是我们的负债，实在是我们的资产，不是 debt， 是我们的 property， 这是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啊。神迹是基督教里面对我们的信仰有利的因素，而不是不利的因素。因为我们这次讲的是个护教了，所以我想就把那个今天大家公认是最大的困难就拿出来讨论。我们不必避讳它，我们反而要更要主张它。神迹没有那么难了解，没有那么难了解，我们反而应该要求应该有神迹。最后呢，用剩下的时间呢，我来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真道跟异端的分界线在哪里。那我们要护教的话，这是很重要的。 我本身教了十几年的教会史，那么教教会史呢，年年都要这个讲到异端的事情。我起先教的时候，我自己想不通，到底什么叫做异端，什么叫做正统？因为有的时候看不大出来，到底是它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今天有很多教派，很多教派，有的人说那是异端，可是又别人说不是，它不是异端。好，后来就用相当多的时间去思想。后来我就想出一个四个原则，四个准绳。那么这个四个准绳呢，我拿来跟各位这个分享。凡是违反这四个信仰的，就是异端。第一个就是三位一体。凡是任何一个教派、任何一个教会，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他就是异端。第二个，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凡是否认耶稣的神性或者否认耶稣的人性，都是异端。把耶稣讲成百分之百的是神，或者说百分之百的人，是异端。第三个是启示的问题，凡是相信呢超越耶稣的启示的，就是异端。换句话说，耶稣是最后的启示，最高的启示，耶稣以后就再有没有启示了。这本圣经已经成型了以后，就没有再有新的教训，那个新的教训出来就是异端。我们具体的讲，可兰经，可兰经是第七世纪出来的，啊，第七、第八世纪啊。那么这个穆罕默德他也认为耶稣是大先知，旧约的这个圣徒他全部都承认都是先知，耶稣也是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好了，他们是异端的，以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来讲，因为他超越了这个耶稣的这个启示。还有摩门教，摩门教有摩门经是吧？这个摩门经已经超越了圣经的范围了，这是最高的启示，关于主耶稣的这个启示。那么你超越它呢，已经是这个异端了。今天统一教有这个统一原理，好，那他们有这个新的启示了，所以它是异端的。所以这是一个哈，第三个啊，第四个呢？因信称义的啊，这个原则。假如一个教会他否认因信称义的话呢，他是道道地地的异端。事实上没有一派的异端不反对因信称义，没有一个宗教不反对因信称义，世界上只有正统的基督教相信因信称义。有的宗教像佛教看因信称义是非常幼稚啊，有的宗教看因信称义是占便宜的啊，比较贱价的这个这个教训，他们看错了。因信称义是最奥妙最高深的教义，没有一个宗教有这么一个真标记，因信称义是真宗教的标记。任何一个宗教一个教派啊，假如他主张靠行为得救，靠立功得救，他就是异端。那这就是我啊后来这个想出来的啊，这个四个啊，当然我相信可能还有别的那个标准呢啊，我还没想出来了，也许各位有兴趣啊，再想想看啊，可能有别的标准。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四个已经抓到了。这四个标准啊，假如用它来衡量，你马上就看出什么是异端。所以甚至异端在我们当中，所谓新派就是异端，新派不相信耶稣的神性，把耶稣讲成是人，那都是异端的，他也是算异端的，不管你是叫什么派。好，那我们从三位一体来讲哈，三位一体呢小心喽， 我们很容易变成异端。假如不小心讲的话，很多人都已经变成异端，他自己不知道。三位一体我想讲这个一点教育历史好了。有两个路线来解释这个三位一体。一个路线是把耶稣当作人，后来神就选了他，那么高举他，给他个神性啊，让他做基督，让他做救主。本来他不是神，是人，但是神把他高举他，神把他收养啊，这个就是 adoptionist。 这个也叫做叫做 modalistic managerism， 没有关系的，英文没有关系的，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这是一个路线，三位一体呢，我们人想不通嘛，对不对？三就是三，一就是一，怎么那个三是一，一是三呢？我们想不通嘛。所以人呢，总要用他的理智去想，要他解释。解释的第一个路线就是这样子：他本来是人，神把他收养了，做他的儿子，他就变成神了，得到一种代表性的神格了。这是一个异端的那个路线，解释三位一体的那个异端化的路线，要小心啊。第二个路线呢，就是把三位一体啊看成是一种形象的 different manifestation， 显现的不同。刚才的呢叫做保罗主义，萨摩沙特的保罗是这么一个讲法。另外一个呢就是 Sabellius， 萨波流啊，萨波流啊，就说其实啊三位一体的神是只有一位，但在旧约的时代是以天父的身份出现，新约时代以子啊儿子的子啊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出现。那么他升天了，五旬节啊灵降了啊，又以圣灵的形态出现，其实是一个，不过他以不同的时代出现，所以还是一位神。各位，这也是异端，你这讲的是一神论，一个神的不同的时代的这个显现而已，所以他也被定罪。他还这样讲，他还说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的这个爸爸呢看我是什么儿子，对不对？我的儿子看我是爸爸，我太太看我是丈夫，所以一个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不同的人，他可以说是父，可以说是子，可以说是圣灵，这也是萨摩沙特的保罗讲的啊，不是萨波流讲的。你用这个办法来讲呢，也是萨波流主义，不可以这样讲。还有，他也这个想出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讲法，就是太阳，今天很多人用了，说太阳，你看它是一个太阳，但是呢，太阳它有八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天父，你看不见，可是这个天父被人看得见了，我像耶稣啊到地上来了啊，你摸得到，这个看得见听得见。他说这是像那个光线，太阳有它的光线嘛，光线发出来你就看得见了这个时候你叫他是耶稣，叫他是子父子。但是这个太阳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吧，辐射线，热线，一晒了就热，这个热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它的存在，你晒一晒就知道了。这个如同这样子，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圣灵同在，你看不见，但是你感觉得到。好，所以三位一体啊是像太阳，有人这样解释，我相信你们都听说过这种解释，要小心了，这是异端。当然有的时候我也用这个办法来解释，因为这是很方便，不过我都附带一句话，我说这不就是三位一体，有一点像这个样子而已，不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更复杂，是在超越我们的这个理智能够了解，但是呢我们这个勉强用这个办法来解释，事实上这个解释就是萨波罗主义，我们多多犯了这个错误常常犯这个错误而不知道。更可笑的呢是用这个办法，三位一体就是乘算，一乘一乘一就是一那么它不是这个一加一加一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很巧妙啊，其实啊这个没有道理，因为第一个一跟第二个一的含义不同啊。第一个一是 substance， 一个实质，第二个一是倍数，第三个也是倍数，意义完全不同，不能同日而言。你可以说这个天父就是实质，耶稣是倍数，圣灵是倍数吗？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办法来解释。那我们讲三位一体，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了解它？我有一个提议啊，我们把三位一体呢，常常是看成三个一样大，这样子来看，所以就没有办法了解。不要忘记了，神多大，它充满大宇宙，这么大的宇宙里啊，好，天父，假如就是天父，主耶稣呢，他成为人向人显现的时候，那就是这么大，哦，当然更小了，小都没有办法比了。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在天父里，天父在我里面，点多啊不难懂，主耶稣实在是在天父里面，天父也在他里面。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呢没有那么难懂。好，圣灵他在这个天父里向人显现的时候，在人的心里做工的时候呢，规模很小，规模很小。不过这个三位一体的奥妙啊，没有办法解释的点只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当主耶稣成为人向人显现的时候呢，他把100%的神性带来，但是呢这个不减少神的100%的神性。后来他又回到天父那边去了，神还是100%的神性，也不增加他的神性。圣灵还是如此，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的时候呢，他并不从这个神减少任何的这个他的神性，他也把100%神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但是呢，假如他回到天父那边去，他还是照样的，你不增加他什么。这一点我们不懂，只是这一点我们不懂，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了。但那既然是奥秘的话呢，那你不能完全懂，我们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态度，就是说神与人之间还是有一条鸿沟，你不能全懂他，你全懂他你就是神了。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的头脑一点点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完全领悟他，这样才对。假如你今天能够领悟三位一体啊，我告诉你啊，你已经啊不必坐在这里了，你可以这个跟神一样这个在天堂了。我们应该不懂才对，还应该保留一些不懂的地方，这种奥秘才对。因为神还是神，人还是人，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他是这个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还是必须有这种这个身份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懂他啊。那么不完全懂啊才对，我们不千万不要像那些科学家，不信的科学家，我不明白我就不相信。所以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属灵的事情啊，来世的事情，天堂的事情，关于天使的事情，魔鬼的事情，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你们知道色盲，色盲啊，就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厉害，从这个红绿色盲就好了啊。他这种人看那个绿色跟红色分不出来啊，这种人生下来啊就分不出，一辈子分不出这两个颜色的分别。那你告诉他说，哦，这个世界上有好漂亮的红花啊绿叶，告诉他啊，我看不懂啊。你说这明明有了，你证明给我看，不然的话我不相信，对不对？他缺乏这个能力，所以啊他就可以说我有权利不相信他，因为我不知道嘛，哎，我看不出来嘛，你不能向我证明吗？不过我告诉你啊，假如他是谦卑的人，他虚心的话呢，他可以明白有红色跟绿色，简单嘛，你叫他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那看半天，他就懂了。哎，一会儿那边停，这边就走；一会儿这边停，那边就走。而且他就是看那个远远的东西，那我看起来都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分别啊，啊，可是显然有分别，因为别人跟我的行动不同，不约而同，他们看这，看那个地方，当然在变了，可是我看不出那个在变，什么都不变，可是大家看那个东西行动一致，哎，那一定我本身有问题啊，他们好像看得见我所看不见的东西，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常常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有限度，那么自己这个没有缺乏那种能力，就否认那个它的存在，对象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得救了，他说我认识神，我心里有圣灵的感动，他会嗤笑你，圣灵，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有圣灵感动，我怎么没有啊？他自己缺乏啊，缺乏这个能力，他就否认你能够经验啊。我讲个这个更可笑的，我从前呢、啊、我还没信主以前呢、啊、在台湾省总工会啊当干事，当时有一个同事，当时是刚光复不久了，所以很多人国语都不会听啊，哎，那也不会讲。有一天那个王先生就问我了，说哎，老沈啊，你那个收音机啊，那个讲的国语你听懂吗？我说我听懂啊。说岂有此理，不相信，我听不懂怎么你听得懂啊？是有人是这样子，自己啊缺乏这个能力，就不承认别人有他所没有的能力。今天没有信耶稣的人常常是这样子来指责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你是色盲，真的。哎，假如啊核子大战发生了哈、啊、那碰巧啊这个全是色盲的这个一族啊哈，他们存留下来哈、啊、哦，有一天呢、啊、偶尔有一个正常的人呢 啊幸免于难的正常的人呢、啊、跑到他们当中来了，哎，这个人会被当作这个不正常，哎，因为他看见那个不应该看的东西啊。大家说没有这个颜色的分别，他说有啊有啊，明明是红的跟绿的啊。那么这个不正常的人多啊，他们就变成正常了，那个正常的人少的话反而他就变成不正常了。他们会说呢，这个人有问题，神经病。那神经病的一个特点，其实精神病的特点就是不应该听的东西话声音他听得见，不应该看的东西他看得见，这就叫做这个啊，这个疯子了啊，这个神经病了。那正常的人会被当成神经病，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把我们当成神经病，因为他们人多啊，这个属灵体验的有属灵体验的人比较少嘛，那么没有属灵体验的人多，所以他们是说把我们看成是啊很古怪的哈、这个不正常的人。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缺乏那个能力，不是我们缺乏，是他们缺乏。那么这个情形呢，我想那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收音机啊，你说这个中广啊，这个680千赫啊，有早晨的公园。那么我一个朋友他有一架收音机好好的，说也没有啊，你说有这个早晨的公园的节目，偏偏是没有啊！哎，你的收音是不是坏了？没有啊、就好好的。你看这个啊，还是这个哈、啊，电影通了，这个什么都很正常。可是我一看呢，波长不对，当然听不见了。你有你一架好好的收音机，啊，神给他啊，这个灵魂，那么他可以对神响应。听福音的时候呢，他可以啊心被感动，悔改认罪，接受主啊。可是呢，他也可以拒绝掉。把他拒绝掉的人呢，就是波长不对的人，或者不愿意把那个波长啊，把他这个转到神所要求的那个波长的人。 不是他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响应神，是因为他波长不愿意啊，来配合神，或者是他们没有悔改的心，没有悔改的心，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福音。不是他们没有灵魂，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灵魂，这是骂人的话啊，就是等于说他们是畜生了，这个人家受不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能这个得罪别人了，那我们只是说你有灵魂，你可以得救。那我说我有这个属灵的体验，你没有属灵的体验，是因为你的波长不对啊。要他谦卑的把这个波长来适合神的，那我们就能够啊叫他经验到我们所经验的，哎，波长一样，我听到的他也听到。不然的话，为什么今天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异口同声的说他们重生了，得救了，有圣灵的感动？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这样讲？假如这是假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最后呢，我想把那个因信称义啊做一个交代。为什么因信称义是最伟大的这个最伟大的一个教义？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有的传道人或者说有的平信徒把它讲成太便宜了，他们站在人的立场来讲，把它讲成是占便宜的事情，说我不管犯多少的罪，神都一笔勾销啊，那么就完全赦免我。假如你是强调这一点的话呢，有道德观念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了。我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帮助人，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啊，对国家，对这个邻居啊，对所有的人是那么有爱心，可是他没有信耶稣，他就下了地狱了。一个人无恶不作啊，做尽了坏事，他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就信了耶稣了，那就这个上天堂了，这非常不公平。当然你假如站在人的立场来想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不公平，可是因信称义，你应该站在神的立场来想，就是说因信称义表示说神所执行所完成的那个救恩呢，那么完美，我们人不配增加他一点。假如你说我能够增加他，那等于是打神一个嘴巴，说神啊，你不够看，你这个我还得帮你一点忙，你才能够救我，不是吗？对神最大的侮辱。假如你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话，等于是把神降低了，看神看得那么没有用。三位一体的真正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看得起神，到一个地步说神啊，你所完成的救赎那么完美，我一点都不能增加，我只好接受你已经做了100%了，所以我不必什么都不要做，我就是接受。我们站在神的立场来想啊，不要站在人的立场来想。因信称义，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是最高举神的一批人，最尊重神最尊敬神的一批人。那一些主张那个要因功得救的人呢，是看不起神的人，他们不承认，或者说他们自己不知道，可是他们最看不起神，把神看得太低了，或者说起码把神看得跟人差不多一样大，只是高一点而已，我还得帮你的忙，不然的话你不能救别人，也不能救我，我还得靠我的努力。那么各位啊，假如这一点明白了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异端都要反对这个，因为异端是魔鬼在作祟，异端要打击神，所以就每一个异端都要反对因信称义，每一个异教都反对因信称义，只有我们主张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永远要高举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叫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完美，我们不能增加一点余话。主啊，你所完成的救赎我们只好接受，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多么的污秽肮脏， 我们实在不配帮你的忙，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拯救了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正是因为我们不好。主，求你叫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信息传给别人，叫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主啊，求你赐给他从你来的信心，让他能够全心信靠你，无条件的接受你的救恩，而不要靠他自己想得救，乃是完全靠主你的救赎、你的大能、你的大爱，以及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劳，以及你的宝血。我们这样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